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Memorial Day, Happy Memorial Day。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休假？哦，Labor Day， 对不起，Labor Day， Happy Labor Day。好，大家有没有出游哈？好，求神保守大家的平安哈。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哈，是来到了出埃及记的这个第34章哈，34章呢。所以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回忆一下哈，回忆一下呢，就是说出埃及记是怎么样发展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的哈。我们很简单回顾一下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大概是三个多月的时间哈，就来到西乃山，好，来到西乃山，然后神在这边就要在西乃山就要跟他们来立约，好，要来立约。立约呢是通过好几个这立约的仪式啊来完成的啊。其中有两个仪式呢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哈，因为这两个仪式呢是跟这个约里面的这个立约的凭据是有关系的啊。第一个这个仪式呢，就是神啊让摩西把这动物的血啊洒在百姓身上。OK， 所以动物的血洒在百姓身上呢，这就是一个立约的凭据啊，那个是在人的那一边的啊。那另外一边是在神的那边，他也有个立约的凭据啊，那就是法版啊，那就是法版啊。什么是法版呢？法版其实就是两个石板啊，两块石板，然后呢上面呢神要在上面刻着十诫啊，刻上十诫啊，所以这是神这边要做的事情啊，这是今天的经文的内容了啊。神要把这十诫呢刻在法版上面。这两块法版在神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神立约的一个凭据哈。这有点像什么呢？这有点像说最近恩典之家哈开始上市嘛，啊，在市场上要准备销售了哈。中间的过程呢，有很多要签约的，有没有？所以立下了约以后，没有人签约的话，算不算约啊？就不算约了，对不对？所以立约一定是要有签约的，签约了以后才会有凭据啊，再有凭据。所以当神把这个十诫刻在法版上面的时候呢，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立约的凭据。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成说，好像那种现代人的想法来想，就好像神在上面签了一个字一样，这是立约的凭据啊。那我们知道哈，虽然十诫呢，大部分哈，都是一些对神对人的规定啊，一些规条啊，这是十诫大部分的内容。但是呢，十诫里面也提到神的应许的，啊，十诫不是没有提到神的应许的啊。这边提到说，神这样提的哈，在十诫里面提到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我们知道十诫哈，不要有一个既定为主的想法，以为说十诫就是只是神对人的要求而已。其实十诫也有神的应许在里面，所以十诫不只是对人是一个规范，同时对神呢也是一个规范的。神十诫对人对神都是一个规范，那是因为说神把他自己一个限制在自己的规范里面哈。神已经答应了，神已经应许了，在十诫里面。他一定会保守看顾那些愿意守他诫命而且爱他的人，这个就是十诫内容啊。还有呢，就是十诫怎么样，十诫是怎么，还有这个条约呢是写在哪里啊？条约是写在石板上面，很有意思啊。神的十诫是写在石板上面，不是写在沙土上面的，这什么意思？这象征什么？写在石板，不是写在沙土。沙土一吹的话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写在石板上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代表说神在其中应许啊，他的凭据是稳固的，是可靠的啊，是不可以改变的，写在石头上面的啊。所以今天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是跟这法版有关系的，然后也跟约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第34章啊，一到二节啊，34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啊。所以神在这边呢交代摩西啊，要凿出两块石板来啊，说明天就要带到山上去，神要在那边要跟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啊。 我们知道在金牛犊这个事件，前两周的时候讲到金牛犊事件以后呢，神本来是 不答应要跟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因为以色列人堕落了嘛。但是呢，因为这个摩西作为宗保，不断的向神怎么样，向神祷告祈求，最后呢，神怎么样，神就回应了摩西祷告，神就怎么样，神就饶恕以色列人垂听了摩西祷告，然后就会有才有今天的立约的仪式的啊。所以这个立约仪式也是象征说神已经饶恕了以色列人在金牛犊那件事件当中所犯下的这个罪啊。那这一次呢，这个神把摩西召到山上，跟前几次有一点是很像的啊，就是神禁止啊所有人靠近这个西乃山啊。如果你读第三节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什么，神甚至禁止说不可以在西乃山附近放羊放牛都不可以的，没有任何人畜可以来接近西乃山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非常神圣的时刻，不可以随便啊，非常严肃的时刻。所以神呢召摩西出来，摩西将他代表以色列人来到山上来跟这个摩西来跟着神来立约哈。我们刚刚说过哈，在人那边，人已经被动物的血洒在身上了，这就立约的凭据，对不对？现在是神这边要开始怎么样，把石诫刻在这石板上，来作为一个立约的凭据哈。将来我们知道哈，这两块石板呢，还要放在哪里啊？放在约柜里面啊，放在约柜里面作为一个证据哈，作为一个见证的哈。好，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到山上去。神就呼召摩西跟他站在一起，然后神呢，当然我们知道神是没有形象的，这个常常是用这种语言上面很难描述当时那个景象的，因为神是没有形象的，但是用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说，摩西跟神站在一起，神在那边宣告，摩西也在那边宣告，他们是一起宣告的，先是神先宣告，然后摩西宣告，这就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哈。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是神在帮助摩西再一次去熟悉这整个摩西之约里面的一些内容，也借着这个方式呢，来去更加理解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怎么宣告的呢？一开始说耶和华，耶和华，所以神的名字在这边重复了两次，对不对？是重复了两次，耶和华，耶和华。好，这个是一种强调，加强语气，说明说这个约是针对神来立的约哈。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父亲哈非常爱孩子，和父亲这父亲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不断强调说爸爸，爸爸，爸爸是爱你的爸爸。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要在孩子心目中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是你的爸爸，我是你的爸爸，要给你爱的那位爸爸。所以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在立约的时候，要以色列人知道这个立约的这个焦点是谁呢？就是耶和华这位神哈。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最欠缺的是什么？最欠缺就是说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他们还不明了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神在这边宣告一件事情，他说他自己，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的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句，念一段这样经文好不好？就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节经文非常非常重要，这节经文是圣经的第一次出现的。然后在之后呢，在圣经里面有大概十几个地方都出现了，都出现这段经文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常常在旧约里面被引用的一段经文，有很多先知引用这节经文，有很多的诗人 也引用这节经文哈。为什么？为什么这节经文这么重要呢？因为这节经文把神的那个基本的那个属性啊，神的一种属性呢，非常清楚的给表达出来。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这里开始的。好，如果弟兄姐妹熟悉圣经的，对这节经文应该不陌生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出现在很多地方，对不对？在诗篇，印象我们刚刚唱诗歌，运财弟兄带领我们唱诗歌，是在诗篇有这么一节经文哈。所以很多诗人、很多先知在引用这节经文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哈，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啊？就是在这个第三十四章，出埃及三十章，而且是谁说出来的呢？是耶和华神自己说出来的，不是诗人说出来的，也不是先知说出来的。是耶和华神自己的自我的一种宣告，在什么样情况呢？是在一个立约的仪式上面，神在这边做一个庄严的一个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的发怒，并且有什么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哈。所以想想看，作为一个人，神在至高之处，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这位神呢、啊？他在高高在上，那么遥远天，他高过诸天，我们人要怎么样认识这位神呢？就像我过去常常喜欢用的一个比方啊，我常常说一个井底之蛙，对不对？井底之蛙，你问他说这个天有多大、啊，他会怎么告诉你？天有多大？天就是像井口那么大，就是那么大那个天，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外面如果有一个人哈、啊。他要让青蛙认识他，他怎么办？除非怎么样？除非他愿意在井口露个脸，对不对？在那边露个脸，让青蛙看一下。他如果不愿意露脸的话，青蛙有没有办法认识他呢？青蛙有没有办法认识到井口上面的人呢？是不可能的，除非那个人愿意主动的露一个脸让他认识哈。所以同样的道理哈，其实我们人就像那井底之蛙一样。我们虽然很聪明，但其实在神的面前，我们跟井底之蛙一样的，我们无法认识神，除非怎么样？除非怎么样？除非这位造物主，除非这位神，他愿意怎么样亲自的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如果神选择他要隐藏他自己，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他。所以，除非他自己愿意向我们怎么样启示他自己，所以你知道吗？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呢？我们常讲圣经里面神，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呢？他到底是一位非常暴虐、残忍的一位神呢？还是他是一个非常严厉苛刻的一位神？或者像有些人想象的，神好像是圣诞老公公，神很喜欢我们，很爱我们，喜欢给我们送礼物，喜欢让我们高兴，是这样吗？所以神是活在我们的一个想象中的一位神吗？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那种凭空想象。我们哈，就是说你怎么样认识神是不重要的哈，我怎么样认识神也不重要的。真正重要是神到底怎么样说他自己，那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神呢，也不是只是空空的说啊。他不是空口说白话，说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神乃是在哪里去证明他的这个启示呢？神是在历史里面，在历史里面去证明他的启示。如果当神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说他真的说的是对的呢？怎么知道他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呢？那我们就观察嘛，我们就观察以色列历史就知道了嘛。所以神跟以色列人彼此之间有个互动呢，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就是让我们打开一个窗口，让我们看见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看看从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看看这位神的自我宣告是对的还是错的。他说他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们就要看他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去证明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回到这个第六节这边讲到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神，不轻易的发怒，且有怎么样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这个是怎么样？这是一个立约仪式的一部分，神签约，神要签约了，他不是仅仅在一个法版上面签个字然后就了结了，不是这样子的，他乃是在这签约的仪式里面带着摩西一起来做这种宣告。宣告完之后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就有些呢是重复他之前就说过的，那有些是新的。在第六节这边呢，神启示他自己属性，一开始的时候神要告诉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这些后代的人，让我们知道说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第六节这里啊，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启示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看。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第一个，神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我相信大家不需要我去解释什么是怜悯，是什么是恩典的，对不对？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如果说啊，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怜悯恩典呢，我们如果看到其中的一个对比的时候呢，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什么是怜悯呢？你看投影片这边讲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人该得的神不给他，这叫怜悯。这什么意思啊？人该得的神不给他，这指的什么？这指的就是当人犯罪了以后，人该得什么？人该得刑罚的，人该得刑罚的，但神却不把刑罚给这个人，这个就是怜悯，这个就是怜悯。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神极为愿意赦免人的过犯的。人悔改以后，神非常愿意赦免人的过犯，人本来该得的刑罚呢，神就这样就不给他这个刑罚，这个叫做神的怜悯。这个怜悯，那恩典是什么？恩典刚好是相反，恩典刚好是相反，恩典就是什么？恩典就是人本来不该得的，神却给了他。人不该得的，神却给了他。因为人对神来讲本来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又是堕落，又是软弱，又是怎么样有限的，又是常常背逆神的。你知道我们看蚂蚁就觉得不，对不对？不喜欢就把它弄死，把给弄就弄死掉了，对。但神看我们怎么样？其实我们更不如蚂蚁的。我们对于神来讲是这一无是处的，这宇宙当中一个灰尘都还不如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神，我们是完全不配神给我们任何好处的，但是神却把那个好处给我们了，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所以人该得的刑罚神不给我们，而人不该得的好处呢，神却给了我们，这就是怜悯，这就是恩典，它两个分别的意思。那么神既然这样说，我们可以不可以验证一下，说看看神说错的对不对呢？你看，在神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神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就是常常显出他的怜悯，显出他恩典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有多次的来背逆神，多次背叛神，他不是背逆，他甚至是背叛神，比如金牛犊事件这些，本来是要该要灭绝的，但是每次以色列人你可以看到他只要悔改，悔改了转头了，神再次怎么样怜悯他们，没有灭绝他。相反呢，以色列这么小的民族，今天你看以色列才多少几百万人口，是吧？几百万人口，那么小的一个民族，在整个世界里面真的算不得什么。在世界大国一大堆，以色列那个小小的一个国家算什么呢？在世人面前都不算什么。但是神对这个小小的国家格外的有恩典，把很多他不该得的给他，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说，以色列历史它就是像一个窗口一样。一个窗口，你借透过这窗口，你可以看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再来呢，神在这个和摩西一起在山上宣告，说到他自己的时候呢，说到他自己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不轻易发怒。 这个是我们最容易产生误解的，不轻易发怒。什么是神不轻易发怒意思啊？乍听之下，是不是说神不轻易发怒？但是呢，神偶尔会发怒，偶尔发怒，然后偶尔会怎么样？会情绪失控。神会偶尔情绪失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是说神有个临界点啊？有个临界点，然后神会有他受不了的时候了。当神受不了的时候呢，他就得发泄一下，才能泄心中的一口气啊，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当然不是哈，神不轻易发怒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认识要来认识神的时候，要一定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罪性呢、啊，我们人类是有罪的，对吧？我们生气常常是犯罪的哈，我们常常是放纵自己生气的哈。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罪性呢投射在神的身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罪性投射在神身上，所以我们以为神就跟我们一样，很相信你们。好，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不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哈，小人看君子是怎么看的？他以为君子跟他一样想法，都是小人，哈。这叫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哈。我们因为人类自己是有罪的，我们常常发脾气是放纵的，不是是或者说控制不了自己的，控制不了自己的啊，这是自己的缺点，这是自己极大的缺点，也是自己一个罪性里面在里面的啊。那么我们就以为神的发怒就跟我们人一样，也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所以神在这边讲说他不轻易发怒啊。他这只是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形容，因为他必须要让我们理解神用一个人最接近人的这个一种态度，一个文字来去描述神的一种状态嘛，所以用发怒啊。这只是说，这是神对人类一个态度的一个表达。接着这个表达呢，让人知道说人做错了，然后呢，刑罚即将要来。所以这是一个警告，神的发怒是一个警告啊。神虽然在那里发怒呢，但里面却可以平静的。我们做父母的，有些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情商特别高啊，是吧 ？EQ 很高，骂孩子的时候心里面不动怒的啊。神在这边有点类似，也不是完全是这样子的啊。神里面会忧伤，但是他不会犯罪。他不会因为自己控制不了情绪，做出一件事情以后，后来又后悔了。好，比如说我们父母打孩子打得很凶，把他打受伤了，我们后来很后悔。神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啊。我们会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时候，但神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啊。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样子呢？因为在神学上面有很多这样的证据啊，很多这样的证据。至少我们就找到四个啊，很简单就可以找到四个。首先，神是一位全知的神，他是一位全知的神。在他来看，千年如一日，对不对？一日如千年。我们是因为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事情的发展呢，会超过我们预期的。当这些事情超过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环境失控了，然后我们就怎样，就愤怒了，对不对？然后就被激怒了。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神的身上啊？不会的，因为神从起初他就已经知道末了的事情了。神还没有被造，我们说千年如一日啊，在他来看，从起初就看到末后的，是这么样一位神。一切的事情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不可预期的，一切神都早就知道了。那他怎么动怒呢？另外呢，跟这个很类似的，就是神也是一位拥有完全主权的一位神，绝对主权的神。世界最终的结局都在他掌控之下啊。所以人类只有在微观上面的自由。你别以为人很了不起啊，我可以做这做那，没有，在神所创造宇宙里面，人只有在微观上面的一种自由，但没有在宏观上的自由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比如说人，我可以说我自己不要死，就不会死吗？ 我们有这样自由可以不死吗？神没有把这个自由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人人都有一死嘛，而且死后还要审判的。所以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宏观上的自由，但他给我们微观上的自由啊。所以在这一切事情上，神都已经预定了在宏观上面最后的结局，这结局都是神所预定出来的，所以神不会被激怒，神不会被激怒，甚至不会让他自己到一个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程度，不会这样子的啊。还有呢，神怎么样？他是自给自足的神，他自己就可以满足他自己的，这就是神的存在，他的本质。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名字叫什么？神的名字叫什么？耶和华嘛，对不对？神的名字就耶和华，那么简单哈。神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是自有拥有的神，是自有拥有神，他是自满自足的，他自己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所以神不需要依靠人，神一点都不需要依靠人，所以人也就没有办法去激怒他的，不可能去激怒他的。最后呢，当然更重要就是神不会犯罪，神不是，神没有罪性。人在创造之初的时候，被造之初的时候，人也是没有罪的。神今天在救恩的计划里面，整个要做的就是把人怎么样恢复到起初的那个没有罪的一个状态里面。神，这就是神要做的，所以神他是不会犯罪的，这一定要理解的。所以回到刚刚第六节了，讲到说神他不会轻易发怒，我们现在就可以明白了。先去掉不是的东西，我们不要想象神是会乱发怒，然后乱犯罪，控制不了自己，不是这样子的。去掉这以后，我们最后知道神不轻易发怒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讲到微观上的自由，微观上自由，神容许人，给人自由，可以让人好像在这世界上面可以自由发展。神在这边也给人悔改的机会，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犯错然后突然间神就打我一巴掌，对不对？然后或者说我犯错，神忽然间就说我一句话，不会这样子的。神不轻易发怒，神不轻易发怒的目的在哪里呢？神在等候人的悔改的，他给我们很长的一个机会，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要去怎么样，英文叫 abuse， 中文怎么讲？不要去滥用，不要去滥用神给的这个恩典。这是神的给我们那个时间啊，他不轻易的发怒，不代表他最后会不会发怒啊。如果人不悔改，神一定是发怒的，神一定是发怒的。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在宏观上面人是没有任何自由的，人必须最后一定要面对神的。你想要，你现在不信神没有关系，将来有一天你就是要面对他的啊。所以神不轻易发怒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底线还没有到以前，神不会轻易的向人显现，不会向人来警告，但人的良心里面，神会使用人的良心来告诉人要悔改，要来归向神啊。 OK， 我们继续来看神的另外最后啊，他的一个，当他自我宣告，和摩西在山上自我宣告的时候，他讲到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两个属性是连在一起的，这两个属性是连在一起的，慈爱和诚实，意思就是说神对他子民的那个爱，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嘛，他的百姓嘛，神对他子民对他百姓的爱呢，他什么呀？他会信守这个诺言的，一直到底。所以呢，神的爱呢是一个忠诚的，是一个坚定的啊，有始有终，不会怎么样，不会那飘忽不定，不会飘忽不定的。打个比方哈，就像夫妻，对不对？夫妻要不要彼此相爱？要不要？有人摇头吗？没有了哈。夫妻一定是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但是夫妻彼此相爱，不是只是单单建立在一个 romantic 的这种感觉上面。好比说情人节送我一朵花啊， 当然情人节送一朵花也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能只是单单的建立在那种这种 romantic 的那种感觉上面的，不行的。为什么？因为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可靠的，会改变的，对，随着环境而改变的。夫妻彼此相爱，它更重要的基础在哪里？更重要的基础在哪里？那个基础就是要彼此要忠诚的，要忠诚的。爱里面是需要有诚实来作为基础，大家同意吗？所以英文讲什么？如果说你出轨了，或者有第三者叫做 cheat 嘛，对不对 ？cheat 就是骗你的那个配偶。骗你的配偶，中文不是这样讲的啊，英文是讲你骗你的配偶，这意思是说你在外面有了另外一个情人了啊，所以这个什么呀，是要诚实的，爱里面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诚实做基础的，就是说不会背叛对方，不会背叛对方，不会怎么样，不会有第三者出现，是诚实为基础的，所以神就用这样的关系，神就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他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啊，以色列人经常背叛神，犯了这属灵的奸淫啊，去跟拜了假神，但神始终怎么样？神始终是忠诚的，他的爱，他的慈爱呢，是以他的诚实作为基础的。神绝对不会背叛人，神不会背叛人啊，神不会背叛人，不是说神跟人是平等的，所以神不能背叛人啊，不是这个意思。神不会背叛人，是说到说，因为在他本性里面，他就是不会背叛，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一旦应许了，他就不会反悔的，他应许要爱这以色列人，他就爱到底的，他对他子民一旦承诺，他就信守这个诺言到底的，这就是神的本性。所以神的爱是一种忠诚而坚定的，是不会怎么样漂浮不定的，乃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这是以色列人可以怎么样信靠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神不会背叛以色列人啊。OK， 再来哈，今天经文还有很多的内容啊，因为十诫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是律法的一个基础而已哈。律法呢还包括很多很多其他细节。所以在神在这个时候要和摩西在山上签约了，对不对？神不是只是签一个约就了事，他在那边还提到很多律法其他方面的一些细节哈，这都是属于签约内容。但是呢，我今天我们就不去看这些细节，我只看把剩下的时间保留在一件事情上面。保留在哪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约当中也包括了一个约定，这是跟迦南人有关系的，跟迦南人有关系的哈，有三节这样的经文，我们要看一下哈。所以今天经文叫做怎么样？法版之约嘛哈，神把这个摩西召到山上来啊，然后签约，这是一个过程啊，这个程序。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边投影片看到这个，神说我要立约，我要立约，立什么约啊？这个约很重要的，这个跟神跟以色列百姓要立的这个约定非常重要。神要与以色列有一个约定，神要把这个迦南人怎么样给赶走，从迦南地给赶走，然后呢让这个以色列人可以居住在那一块地方。请大家数数这上面有几个民族啊？迦南人有多少个民族？几个？六个，六个，对不对？这六个是什么？我们通常叫做迦南七族，迦南七个族啊，七族。那为什么这边六个呢？啊，在这个出埃及记几次讲到都是六个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讲迦南七族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呢，迦南人他的版图也在变化当中的，所以在不同时代嘛。那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大民族当中小民族，那个小民族算不算一个民族啊？啊，所以说有时候称为六个，有时候称为七个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不管是六个和七个呢，我们通常口语上来讲，就叫做迦南七族啊，迦南七族。 代表了迦南当地所居住的这些居民啊。神呢，在这边要把这迦南七族整个从以色列的土地上面赶走啊，然后让以色列进到这迦南地里面来居住下来啊。那么人呢？人要做什么？在这个约定里面，神要做的事情就是神要把这些迦南赶走，对不对？那人要做什么呢？以色列要做什么呢？你看这个约定啊，是怎么规定的啊？十二节这边讲到人的部分，人要做什么呢？神要求以色列百姓不可以怎么样和这个迦南七族立约，不可以和他们立约哈。因为一旦立约的话，就会被约怎么样给绑住了，就跟这一家的人给绑在一起了。神不愿意这以色列人跟这些家人绑在一起，为什么？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在其实，在神在这之前呢，四百多年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一个祖先叫做亚伯拉罕。告诉他们说，将来你的后代子孙要进迦南地，但是必须要等，要等四百年。为什么？要等到迦南人怎么样罪孽满盈，等到迦南人罪孽满盈，就是这个时候了。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要进到迦南地，在神的角度来讲，迦南七族在这个时候已经是罪孽满盈的一个状态了。所以神当然不要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啊，不要签约啊，不要跟他们有接触，不要跟他们有任何有瓜葛的啊。所以神在这边除了讲到十诫，除了讲到律法一些条文以外，这个整个的西乃山之约还包括了这个约，非常的重要的哈。神负责神要做的事情，把迦南人给赶走。以色列人要负责以色列人做的事情，就是不可以与这些罪孽已经满盈的这些人怎么样签约立约，以至于怎么样会随从他们，让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神在这边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的关系，禁止他们跟迦南人来立约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要求，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有封闭的，他要以色列人做一个封闭的民族，不要与外邦人来交往。这个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哈。我们几周以前哈，我们更大的来更宽宏的角度来看，我们几周以前是不是讲到说，圣经有几条经线怎么样？经线就是主线哈。圣经有几条经线是非常重要的。几周以前我们讲到经线，还记得是哪一条经线吗？神的居所，对不对？神的居所是一个经线，是从圣经起初到末了，到将来末日，那一条经线非常一致的，从伊甸园一直到将来新天新地，神不断的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包括后来圣殿，包括教会里面，神都要与人同住的。这一条经线你要能够看得出来，这是圣经里面的。那神怎么样来保守这条经线，最后能够成就呢？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约，靠的就是圣约啊，这个约。所以这个约也是圣经的另外一条经线，这个经线也是从圣经从起初一直到末了的。神要在这里面作为一个证明，让我们看到说神是在历史当中掌权的，历史是在神的宏观的控制之下，照着神的计划来发展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意外哈，我们手中拿圣经分成哪两部分？旧约新约嘛。你说为什么要旧约新约，对不对？是没有吗？所以圣经是分成旧约和新约。如果你再把它分析一点的时候呢，其实圣经是由五个约来组成的，五个主要的圣约来组成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主要圣约是什么。这五个主要圣约呢，就是以这五个圣经人物啊，圣经人物来作为代表的哈。神分别透过这五个人，透过这五个人来和他们怎么样，来向神的百姓来立约的哈。你可以看到有什么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啊、大卫、基督啊。神在这个五个阶段，透过他们来跟当时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来立约的哈。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哪个阶段呢？是在摩西，在中间这个阶段。神呢，他是用使用整个人类历史，人长历史的长河里面，慢慢的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从起初怎么样，告诉幕后会发生的事情，一步一步让这个约怎么样，时间到了就完成了，一步一步过来的，最后神就完成了整个他要拯救全世界人类的一个计划和目标的。所以这个约呢，这些约啊，它是怎么样，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不是一步到位的。如果你更多了解呢，就每一个约呢，它都是以它前面那个约作为基础的，没有前面那个约就不会有后面那个约的。所以神做事是按部就班来成就的。那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个约是什么，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新约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处于在救恩历史里面的哪一段呢？哪一段呢？末段了，最后的一段了，世界快要结局了，神已经快要做完他要做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活在新约里面，活在新约也是最后一个约里面了。这是也王母接受圣经新约的保护，也得到新约里面的应许，我们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人，非常非常有福气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要赶快来认识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要赶快来信耶稣的。好，我们在这一条这个五个月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讲，打个比方，我快要进入到我要讲的那个主题了。第一个是什么？是挪亚之约，对不对？挪亚之约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救恩的种子，种子是 seed， 有没有？那种子，对不对？种子，你看种子，你知道它将来长大会变什么样子吗？看不出来，对不对？还看不出来。然后第二个阶段，亚伯拉罕的时候，到亚伯拉罕，这种子已经怎么样？已经萌芽了。等到萌芽的话，你大概隐隐约可以看到将来救恩啊，神的国度会长成什么样子，你大概有一点点那种感觉了，就是萌芽第二个阶段。然后到了这摩西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已经发苗了。所以从种子一直到萌芽，然后到这边发苗的时候，这是经过三个阶段来的。最后到了耶稣的新约时代呢，这个整个种最初那种就是发成长成了大树，对不对？所以神的国度已经先遍满了全世界了，普世里面都有神的百姓，都有他的子民。所以我最后要看的，带大家来看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说神在每一个阶段，他对他的子民呢都有不同的要求的。这个每一个阶段情况都不同，但是他有延续。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要求。那我们特别要看，在摩西时代的一个要求和在基督时代，在新约时代的一个要求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为什么？在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代，耶稣教给我们世人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是什么？你们去，对不对？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然后凡耶稣基督的教训都要教训他们。所以在新约时代，神给他子民的要求是一种外向的，是要怎么样？要把福音传遍天下的，对不对？要出去到整个世界里面去，整个世界范围里面把福音给传开来，接触普世的人。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从耶稣呢，在他在世的时候有十二个门徒，耶稣升天了以后，从这十二个门徒发展成全世界普世的教会，在中国，在美国，在非洲，在欧洲，到处都有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这都是因为教会承担了耶稣那个大使命，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是什么？那是教会的阶段，对不对？可是在摩西的时候是这样子吗？摩西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刚把摩西的阶段比喻成是发苗，对不对？救恩是从种子一直到 萌芽，然后到这个时候发芽了。那农夫在这个育苗，在护苗的时候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保护，对不对？Lucy 讲保护哈，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好吧？这是昨天我在这个网络上找到的哈。中间这一块，中间这个东西啊，这是什么？是塑料盒，对不对？多少钱你们知道吗？6块钱啊，6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啊。上面有个通气口啊，可以控制湿度的、空气温度的啊。这要干什么用的？要干什么用的？我看玉红今天不在啊，要问一下玉红这个干什么的？这个有个名字叫 mini greenhouse， mini greenhouse 就是怎么样？迷你型的啊，迷你型的这个 greenhouse 叫什么？温室哈，迷你型的温室哈。所以中间的那个就是一个幼苗，对不对？四围有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什么？是不是有昆虫，对不对？有梅花鹿，然后有蜗牛，有没有？啊 ，squirrel， 对不对？松鼠，你们最讨厌哪一个？你们种菜的人最讨厌哪一个 ？squirrel， 我是最讨厌 squirrel， 我天天在赶哈，我们在家附近常在赶，邻居看到我有发疯了。所以为什么要赶呢？那你买一个这个东西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苗给怎么样保护起来？因为苗还小，对不对？它在发芽起来的时候，它还小，所以需要一个迷你的温室来保护起来。6块钱哈。这样才不会被这个周围的动物吃掉啊！这就是对于这个幼苗的一个保护啊！所以大家数一下，这边有几个动物啊？多少动物？有几个？6个，对不对？像不像家人七组？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在摩西阶段，神的国度不是外向型的，不像现在教会，在摩西的阶段，神的国度呢是内向型的。神不要以色列人与这个迦南族有任何的接触，以免沾染了他们这种已经怎么样堕落的。神都已经判定他们已经什么样，已经罪孽满盈的这样的民族，不要跟他们有任何接触的。就像这些非常的影响性非常大的，可以摧毁这以色列这个幼小的幼苗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育苗的一个阶段，在以色列阶段，这个时候的神托付给以色列人责任，就是要叫他们学会怎么样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不要被别人影响。到了教会就不是了哈，到了教会以后呢，这个幼苗啊，已经发展成普世的教会了，已经壮大，已经成为大树了，成为外向的，要向全世界来传福音的。那个时候怎么样？就是不怕被人家影响，反而要怎么样？要去影响别人。所以今天教会要把教会的力量推动到整个全世界，把福音传遍整个天下，要去影响整个世界。所以这个就解释了说，神为什么在这约里面，已经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定规以色列人不可以与迦南人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OK， 我们来看最后两节，我们就结束了哈。这是在金牛犊事件以后呢，神第一次哈，又提到了他要跟这个百姓立约了哈，在这边，对不对？神在这边要跟谁立约？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啊！神这个时候第一次跟以色列百姓讲说，他要跟他们立约了。金牛犊事件本来哈是神说已经发怒了哈，我们刚才说神的那发怒不是我那个意思哈，神的已经发怒，表达了一种态度，他不要再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区的，他只是要纪念亚伯拉罕之约，说 OK， 我会帮你们铲除哈，把那边的人赶走，你们可以进去，你们自己进天堂嘛。用现代话来讲，就你们自己进天堂，但是没有我。Okay， 所以以色列上一周的信息里面，以色列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悔改了，真的悔改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他要赶把这些迦南人赶走，因为他要纪念亚伯拉罕之约，但是你们进去没有我， 那很多人不是啊，今天很多人是想到什么？今天想说，哦，可以进天堂，我们不信耶稣，好不好？好不好？好。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好啊，为什么不要进天堂？没有神多好啊。但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不是，以色列人听那个时候听到他是悲哀的，他们觉得悲哀。虽然神已经纪念亚伯拉罕之约，要到以色应许之地了，但却没有神，所以以色列人悔改了，以色列人悔改了。然后在这边呢，神就跟他们立约，神在那边立约，当中也有一个很大重要原因，就是中保耶稣在那边切切的祷告，神最后就饶恕了这以色列人，正式在西乃山上呼召摩西出来，代表以色列人来跟神在这立约，然后把刚刚约的内容记下来，要摩西记下来，包括说不可以跟迦南人立约这件事情啊。最后呢，28节这边，28节就神自己喽，对不对？神自己最后出手，把10条诫命呢，亲自怎么样写在这个2块法板上面。用今天人的话来讲，就好像什么呀？就好像人签名了，对不对？就像人签名了，最后签了一个名啊。所以回到起初我们一开始讲的，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以色列是首先他蒙动的血洒在身上，这就是一个立约的凭据了，立约的凭据。那神到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完成了他这边立约的凭据，他已经签约了，他一旦签了他就不能悔改了，不能那个后悔了，对不对？他要在这个10诫里面，他已经应许以色列人，他要守约施慈爱，直到什么？直到千代。当然，这千代不是真的一千的完整的数字哈，这是一个形容词啊，代表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神都要保守他们，看顾他们。这个法版是两面性的，对神也是一个提醒，对人也是一个提醒。当然，这10诫是对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对不对？不可以，要怎么样啊？这是对人那边。这个法版10诫呢，是对人来讲，就是保守他们怎么样？保守这些以色列人，只要遵行的话，他们就会行在光和真理当中，行在光和真理当中。但是法版对神是不是一个提醒呢？当然也是一个提醒。因为法版是要提醒神，他要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人啊。当我们知道了神需不需要被提醒的，神需不需要？他们不需要被提醒，他不会忘记的啊。但是呢，神在这边是用人的一个做法来表达怎么样？来表达说他一定会遵守他在约里面所赐给人的一个应许。啊，今天在新约里面，神也赐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刚刚提过，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啊。那么最后呢，我想去讲一下摩西啊，就是很简单的讲一下。所以摩西上山多少天？40天啊。我们说可怜的摩西啊，为了这法版，他上山几次？2次。当他在晚年的时候写回忆录的时候，在《生命记》，他提到这两次上山都是多少天？都是40天，然后都怎么样？没有吃也没有喝，都没有吃都没有喝，两次都是这样的。摩西可不可怜？但摩西蒙大恩的人，神的恩典，我们一般人40天不喝水，不可能的，一定活不下去。所以摩西在这边他经历什么呢？他经历的是一种什么超自然神迹，超自然保护，让他40天不喝水不吃饭他还可以活着。所以摩西就在这边印证了一件事情，摩西其实跟耶稣很像，对不对？耶稣也是在旷野当中受试验，撒旦试验40天不吃也不喝。摩西在这边印证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跟耶稣一样印证一件事情，就是人活着怎么样，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所以在这40天里面，摩西就靠着啥，一直不断跟神的交通，活在神里面，所以摩西可以一直活着啊。所以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最后我想在这边鼓励大家的一个属灵上的功课，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语。今天教会啊，我们的教会到底跟别的教会，或者说我们这个教会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有没有呢？我盼望哈，我们教会要有一个真教会，真教会要有一个标志的。真教会有个什么标志？真教会的标志就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真教会就是怎么样？就是爱慕神的话语，弟兄姐妹高举神的话语，这个就是真教会。真教会一个标志啊，就传讲神的话语。只有这样子，这个教会才能够蒙神的赐福，稳稳的行在真理和光当中。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给以色列人的目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叫以色列人行在真理和光里面。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呢，给我们很大鼓励啊，我们都能够来爱慕神的话语，常常的读圣经，让神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大家讲路上的光，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我信息就停在这边。